我们今天讲的是民数记的第五章，第三章第四章呢，我们讲完了。第三章第四章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安营，而安营呢，就是最靠近里边的这一部分，最靠近里边这一部分，外边是以色列的百姓，三个支派，三个支派，三个支派，一共12个支派，然后中间是会幕，会幕与百姓中间是利未人，利未人呢也是大祭司，放在东边。剩下呢，在其他的三个边上边，那么我们看到了这里边，也就是说，这位上帝是圣洁的，中间这一部分不能够随便跨越的，而跨越这一部分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借着这些祭司和大祭司的献祭，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看到了哈，有了这层关系之后，我们就看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他又在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到营外。所以这里边呢，就讲到了说，这些人如果身体上他们有什么污秽的地方、不洁净的地方，这些要送到营外的，不能够住在这个营里边。第三节说，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所以下边呢就讲到说，为什么这些人要出到营外？出到营外呢？因为这些污秽、这些不洁净呢，会污秽到与他们同住的耶和华神的帐幕，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前面我们讲过了，耶和华神说，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的百姓呢也务必要圣洁，不能够沾染任何的污秽。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您就是长个病嘛，你这个赶到营外，这个没有太没有爱心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想到了耶和华神后边说这是我所住的地方，不可以污秽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了。实际上有些时候呢，这种虚假的爱心呢是害人的，虚假的爱心是对他的害的。就好像说，我们如果不用真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的话，就是害我们的孩子，这圣经上讲的。因为这样的话，他要承担这个得罪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第四节说，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使他们出到营外。有一些不洁净的呢，有这身体上的不洁净的这个病的话，就把他让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是有关这个营，安营扎寨好了之后，那么就讲到这个营当中的生活。是怎样一个生活？首先讲到的是说，如果有病的，这样身体上得了不洁净的病的，被定为不洁净的病的，这样的话呢，不能住在营里边，要到营外边去。等好了之后，经过祭司鉴定，说你好了，你才可以回来。然后第五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就是前面都一直在讲说，你犯了罪，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罪了，他要承认所犯的罪，所亏负的人如数赔还，另外加上1/5，也归于所亏负的人。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赔还的，那所赔的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以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的。那么好了，这里边第四节到第八节呢？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说，如果有人犯罪了怎么办？这就是利未记当中做一个总结。利未记当中讲到了两部分，对不对？一部分是你犯了罪，你需要献祭；另外一部分你要附带民事责任、民事赔偿的，对不对？这里边都讲到了。所以呢，有罪了就要去献祭。那么如果有亏负的话呢，你要附带这种赔偿责任。那么如果这里边特别提到了，如果那个人所赔偿的，你赔还对象不在了。你怎么办呢？这个赔还呢，就给谁呢？就给祭司。但是呢，赎罪的羊是在外的，这不算赔偿。赎罪的羊是你必须出的。好了，那么这里边就讲到的是基本的民事律，民事律，一个是洁净的条例，洁净的条例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身体上这些不洁净的，另外一部分就是犯罪。所以提到了这个，他是简单的这样的想了一下，没有更细致的再讲。就是如果是不洁净的，犯了这种不洁净的条例，你要去到营外，身体上的。那么如果犯罪呢，要按规定要献祭。如果有亏负的，造成损失的，你要赔偿。第 九节说，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好了，这里边讲到的第九节和第十节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祭司所当得的份儿，必须要给他的。所以在利未记当中，神也反复在强调，归给利未人的，归给大祭司的，就一定要归给他，这没有什么话讲的。那么到后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呢，以色列人就是把归给祭司的物呢，不归给他了，所以耶和华呢就严严的责备他们。所以现在看呢，基本的，你看我们看哈，最外圈这个百姓，以及中间这个祭司，以及神，这三个之间的基本的关系已经摆清楚了，对不对？外边的你要怎么样，要洁净。不洁净要出到营外，如果你犯罪了要通过祭司怎么样献祭，使你能够继续在营里边，如果有赔偿了，你要需要赔偿，你要赔偿，然后归给祭司的你要归给祭司，就保证这三个关系是畅通的，看到没有？就是神与祭司与百姓这个关系是畅通的。好了，这是个最基本的关系，后边呢他还会制定了更加详尽的这样的关系的，就是更加的具体条例，但是至少呢，在这里把这个关系捋清楚了，百姓、祭司和神之间的关系摆清楚了。然后呢，到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他丈夫，这里是指到说淫乱的罪号。如果一个妻子行了淫乱的罪了，说十三节说，有人与他行淫，事情严密，瞒过他丈夫。”而且他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他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所以如果很奇怪的事情，就是现在讲到这层关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讲到了这个，讲到的说什么，如果一个妻子犯了淫乱，但是呢这个事情做得很严密，甚至于她丈夫都没有证据，她丈夫都没有证据，她还瞒过了她丈夫，没有被捉住，然后十四节说，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她丈夫生疑了，怀疑她太太，但是她太太呢，一种情况是呢，真有这个事情，真犯了淫乱的罪，另外一种呢，她没有犯了淫乱罪，但是总而言之，这里面强调说她丈夫呢，怀疑她。好了，怎么办呢？这里边呢，丈夫呢，这个事情不可以私自的采取行动，私自处理是不可以的。说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要把他太太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以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遗恨的素祭。正常的素祭是细面加上油，再加上乳香。但是这里边呢，因为是遗恨的祭，所以呢油也不要浇上了，乳香也不要加，就烧面。然后呢这里特别讲，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然后又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也就是说当他献祭的时候，献这个祭呢是提醒一个人的良心，提醒那个妇人的良心，你有没有犯罪，你有没有犯罪。我们在希伯来书当中曾经讲过这件事情，是不是神借着每年所献的祭是使人想起罪，想起我们是罪人，为什么要献祭？想起我们是罪人，所以献祭呢是也是一种这个，因为是有遗恨的，所以它不是突然的，是要解决这个遗恨的问题，所以让他思念你是有没有犯这个罪。然后呢第十六节说，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就是拿点水圣水，然后把会幕前面的地上土放进去，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蓬头散发表明的是什么？羞耻。然后呢把思念的素祭，就是遗恨的素祭，放在他手中，放在这女的手中，祭司手里拿着治咒诅的苦水，所以祭司拿着那个水，而且这个水是可以怎么样，那里边是有咒诅的，我好像念过咒的，有咒诅在里边的。然后呢十九节，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 若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儿，你就免受这自咒诅苦水的灾。所以如果呢，你要起誓哈，如果你要是没做的话，喝这个水啥事没有。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所以这里讲，即使要叫妇人，同样跟前面一样，也发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民中被咒诅成了嗜欲，并且这次咒诅的水入了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水拿到这个妇人面前，要问他俩，要他提两个事，一个事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是没有这回事的话，你丈夫怀疑的不真实的话，这个水呢和你这个没关系，你喝了没事的。如果你要有这个事，喝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咒诅的水呢就在你这个咒诅，喝这个水的咒诅就在里边，就使你的大腿消瘦，肚腹发胀。这个水进去之后呢，因着咒诅就是要肚腹发胀，大腿消瘦。这个妇人说：阿们，阿们。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意，我起这个誓，我起这个誓，在耶和华面前起这个誓。第23节，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中。所以要把这个咒诅写下来，写下来怎么样呢？把这个字呢要涮在那个水中，就是把这个咒诅放在水中，又叫妇人喝这治咒诅的苦水，这水要进入它里面变苦了。道家或者是佛家他写这个咒语呢，他是把它烧了成灰放在里边，他这个不是，他是把它写在纸上，然后呢在那水里边涮，把它涮到里边，有一点不同。实际上呢，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尝试的去了解的时候呢，中国的佛教受基督教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一些东西是从那边来的。我是指中国佛教，不是指印度佛教，印度佛教不一样的，中国佛教受基督教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如果他真的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这个水到他里边呢就会变苦的。25节，祭司要从妇人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又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事儿的纪念，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所以首先他要发誓，发完誓之后怎么样呢？来献祭，献完祭之后呢，水喝下去，表明把这件事情交给耶和华神。然后下边27节说，叫他喝了以后，他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这治咒诅的水必进入他里面变苦了，他的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必要在民中被人咒诅。这里边他讲到的是这个咒诅就在他身上了，咒诅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所以呢，真正使他消瘦也好，使他肚腹发胀也好，实际是神。为什么呢？神要显明这个事情。虽然这丈夫和妻子他们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件事情上呢，在这件事情上你也没办法，但是神呢必定要把它显明出来。若妇人没有被玷污，28节，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并且要怀孕，来证明什么？证明耶和华神不但没有咒诅他，反而怎么样？祝福他。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生育呢代表着祝福，就是不但你没有羞耻，反而在你丈夫面前呢很有面子，我怀孕，我生孩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是咒诅，一个是祝福。29节，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或是人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的妻，就有这遗恨的条例，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在他身上照这例而行。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很让我们吃惊的，就是在讲到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之后，马上设立条例就讲到说，哎，有关这个遗恨的这方面的事情，如果产生了这件事情，就马上要带到神的面前，把他照这个条例，让耶和华神来显明这个妇人是否有做了污秽的事。然后31节的话呢，说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什么意思？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什么意思？
就是他拍错了也不算有罪，
他错了也不算他，不算他有罪啊。除了这个遗恨，本来他不应该，圣经告诉我们要爱太太嘛，对吧？但是他生了遗恨，这本身是罪，对不对？不算为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什么呢？如果这个太太她真的是被人玷污之后，她如果再回来，她丈夫不知道和她行房的时候，她也被污秽了。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这里边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了身体方面的洁净，第五节到十四节讲到了犯罪，这都是得罪神。一个呢需要到营外，等你洁净了之后再回来，行洁净之礼再回来。那么第五节到第十节讲到说，你如果犯罪了之后，犯罪了之后怎么样呢？你需要献祭，付代赔偿，使你还可以住在营里边，成为神的百姓。那么的话呢，这里特别强调了第九节第十节讲到的是什么呢？强调了说，祭司当得的份必须给他。为什么？因为祭司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百姓，如果祭司没了，你想想看啊，百姓在最外边，祭司们在中间，在隔离带部，然后中间是神的帐幕。如果这些祭司们没有了，他们没有得到正常的供养，祭司没了，百姓实际上是和神就隔绝了，
没办法来到神面，
你没办法来到神面前了，因为你自己又不可以献祭的，他要求就是利未人献祭，大祭司。所以呢，然后呢，第十节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就讲到了，很奇怪，就讲到了说有关这个遗恨的祭。所以我们看第五章讲的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第一节一直到最后第五章呢，实际上整个来说呢，是跟利未记当中所讲的顺序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利未记讲的那么具体。那么我们留心呢，他讲的是这个顺序呢是一致的。首先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污秽不洁净，然后讲到了罪，然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是吧？然后就讲到了这个夫妻。所以利未记当中讲的也是这个，对不对？我们想到没有？讲的是同样的道理。那么的话呢，现在呢出来了，安营扎寨之后，这是一个什么？这叫我们今天叫社区，这是一个小的社会，这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社会，这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当中，他所强调的不洁净，你不要污秽神，不能够在神面前存留的。好了，那么前面两个不洁净也好，犯罪也好，这我们都容易明白。但是我们就想到说，为什么第三个就讲到了说，可以说除了神的关系和神之间关系之外，其次他马上就讲到了什么呢？夫妻的关系。我们记得十诫当中讲到的神和人之间关系，到第四诫对吧？第五诫是什么？就是父母与子女的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利未记当中呢，也一直强调这个夫妻的关系。当然我们后边我们知道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里边是有个更美好的主题在当中，可以使人可以体会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神要求圣洁，对婚姻要求圣洁是绝对的。甚至于说我们讲到那个雅各书的时候，那里讲到什么？这里边讲到的遗恨就是嫉妒，嫉邪就是这个意思。那里边讲到说夫妻之间这个嫉妒怎么说？如阴间之残忍。所以这个非常的残忍的，所以这个记恨呢，不是一般的记恨，而是一个就是神记邪的那种记恨。那么的话，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呢，就是说神是圣洁的，前面我们都好理解，那么后边为什么就把这个夫妻关系拿出来呢？一方面说是预表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当神造人的时候，给人唯一的一个祝福是什么？就是圣洁，他没给他别的祝福。别的祝福不需要祝福，你要吃地上都会给你长出来，你要喝的呢，羊都给你挤出来，你要想需要水的时候天就给你下来，你不需要别的。而为什么神给人唯一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是与神造人的目的是有关系的。就是神造人呢，是要人能够产生敬虔的，能够有神的形象，并且产生有神形象的后代，就是能够敬虔的活在神面前，并且产生敬虔的后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说早期的时候，就是旧约时代的时候，那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像后期以弗所书新约当中保罗把它解得很清楚，因为这是个奥秘，是涉及到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那么那个时候呢，神就把这个位置就抬得相当相当高，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好了，那么我们讲到了说身体上的污秽也预表着什么灵性上的污秽，所以我们讲到说夫妻这种为什么这不忠呢，也预表着什么神的百姓对神之间的这个不忠，这是不可以的，你不能够在营中的，你这个绝对不可以的，马上就要离开。就好像说圣经里边希伯来书当中说这样的，人非圣洁不能讨他喜悦，你也见不到他了。那我们看一节经文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呢在这里讲到了这个问题。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当中讲到这个夫妻的时候呢，他是我们看第十二节，第七章的第十二节，这里讲到了说夫妻嫁娶这个离婚的问题，信的和不信的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第十二节，第七章的十二节说，我对其余的人说，就是那些夫妻有信和不信的，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所以人家这个虽然妻子不信呢，但是人家不愿意跟你离婚，那你不能跟他离婚。那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为什么呢？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的圣洁不是他在神面前被称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呢？是洁净的。也就是说不管信的或者是不信的，他们只要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就是正常的圣洁的夫妻的关系当中所产生来的后代都是洁净的。所以你知道在犹太人当中呢，就说也是一样的，你说你们是从淫乱生的，这是对人的最大的羞辱。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对不对？骂人就说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哈，也是一样的。那么的话呢，这里讲到了说什么呢？所以讲到了有关洁净的后代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后代的产生呢，在利未记当中也讲，这也是本身对生命的一个尊重，这也是对生命的本身的一个尊重。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有些事情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中国人没有说这句话，说这事儿只有你知我知，中国人叫天知地知。所以在这里边对于夫妻之间是如此亲密的关系，竟然也有不为人知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呢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可以使整个的社会都会混乱的。不单是孩子出来就是不圣洁的不洁净的，而且是什么呢？会造成更大的不洁净。不单以色列人呢，不单是按财产上讲呢会有这个问题的，财产会出现问题的，因为你生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最后要分你的财产了。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会产生不自觉当中的一个乱伦，最后谁是谁的孩子谁都不知道了。你说今天前阶段的时候有一个，现在有那种就是有不能生育嘛，有很多人不能生育嘛，不能生育呢，所以有些就会可以去捐那个叫什么生殖细胞，捐精子啊，捐卵子的。好了，这个事情呢在某些国家呢管理是非常的严的，每一个生殖细胞他都知道这是谁的这是谁的这是谁的，他都是有记号的。但是有些国家呢没有记号，反正来了捐了，捐了反正就用，最后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大家谁是谁兄弟谁都不知道，谁是谁姐姐谁是谁弟弟谁是谁哥哥谁是姐都不知道了。你很可能找个对象就是你姐姐你亲姐姐，可能就是你一个亲弟弟，所以造成这种这个社会整个的就不单混乱，而且怎么样就会不洁净，就会慢慢的消亡的，就是现在整个现在一个罪中。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就没有了，所以神不但给人祝福，他也保护这种祝福。因为什么要保护这种祝福？因为人犯罪了，所以才需要给这样的条例。那么我们看到了说这件事情你知我知的事儿，这种事情都是两个人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的事儿。但是这里神一定要把它显明出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对圣洁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否则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而这个社会的延续的敬虔，沿着敬虔道路的发展，我们也与神造人并且为人设立婚姻呢是一致的。神造人让人生出敬虔的后代，以至于能够成为神的荣耀，能够遍满全地。同样今天一样，神也要制定这样的条例，因为现在他的百姓是什么？是罪人，不但给他什么献祭罪得赦免的这个机会，而且在产生后代的上面，他同样要要求我们唱那首歌嘛，神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要建立他自己的子民，而这个呢是最根本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立位记当中或者民数记当中，后边我们还会看到生命记当中，甚至说你不可以随便跟人结婚，不能够随便跟外族的人结婚，他就要保证你必须要有敬虔的后代，保证你今天的以色列人很少跟人通婚的，他要保证他的血统的纯净。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这里边产生出来神的圣洁，当然婚姻当中的教训这里是明显的，婚姻当中教训是明显的，我们不要因为说这事儿，只要我不说谁都不知道，你要记住上帝知道。那么另外一件事情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就讲如果转讲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这里边就讲到了说教会的纪律，教会的纪律哈，这里边实际这里边讲到的律法就是纪律嘛。你得了这个病了，不洁净的不是感冒就出营的，你得了这个被判定为是不洁净的，你就要离开营，没啥说的，你不能说哎，大家爱心大家帮帮他吧，这是不可以，因为这就污秽了耶和华的帐幕，因为耶和华要住在那里。犯罪呢那就更不要说了，要及时的警戒，及时的处理，这样是为了什么？谁把那些人赶出营的目的是什么？
免得他死，为了他好，
是为了他好，免得他死。而且是什么？是不是把他们扔到营外就不管他们了？不是，在那里治病，是这个意思。
要鉴定好了再回来。
对，鉴定好了是为了再回来。所以我们上次讲的中国桥不就讲到了吗？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是爱。因为律法本身是爱的，你不实行律法本身就不爱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乱用这种爱心，乱用这种爱心实际上是把人给害了。好了，那转到这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讲到说淫乱的这方面呢，那就更了不得一件事情，讲到了教会的方向的问题，教会必须忠于基督，因为它是元首，你不能够偏离它的，你不能够随从世俗，当你随从世俗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拜偶像一样了，你本来嫁给他一个人了，然后你又把自己许配一个人，然后又嫁给另一个人，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属灵的淫乱呢也是不可以的，必须持守与基督作为元首的。而我们持守不持守呢，上帝是知道的，我们今天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去来想我就是这样走，或者我无可奈何，或者是走行走江湖，因为神已经怎么样，不但把圣灵把神的话赐给我们，圣灵也赐给我们，他这条道路已经告诉我们了，你再不走在上边，那就没得什么话讲。所以呢我们要清楚神这一切事情他都是知道的，他必定呢能够显明。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说什么呢？讲到了说这个事谁都不知道，或者说刚才讲了说就是跟那些好像迷信似的，不是的，神规定了这样，他要借着这个方法给显明出来，甚至于他还给他什么乌灵和土灵石头，好像抽签，神可以用各种办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诗篇怎么说，签啊，抽那签呢、啊、在人的怀中，但是谁定事儿？
神，
耶和华定这个事儿，耶和华让哪个签出来哪个签就出来，我们必须清楚的。但是呢这个事情跟迷信不一样，而是什么呢？在这个抽签的时候，你比如说选马提亚的时候，他们要祷告的，神这件事情我把签放在这儿了，两个签你来选是谁，出来谁就是谁，所以耶和华就掌管，他不是说哎，我们今天大家抽签好了啪啦抽一个签出来抽来谁，不是，他必须把这事交托给神，神的
目标源头不一样，
对，目标的源头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神会把这一切都显明出来的。所以这里边整个的第五章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实际讲到的还是这位神是圣洁的，是绝对圣洁的，一点隐藏的罪恶也是不能够在他面前隐藏的，他都要显明，因为这一点点的隐藏的罪恶就好像主耶稣说讲的就是一点点面笑， 能够把整个的全团都发起来的。所以呢，耶和华神说，这是我的百姓，这是我的百姓，他要负责任的。那我们就看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第7节，出埃及记的第34章第6节第7节，这是耶和华神对他自己的本性的一个宣告。耶和华神给他百姓一切的律例典章都符合他自己的本性，都符合他自己的本性。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神在宣告他自己的本性，他是怎样一位神，他的本性是怎样。他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首先讲的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能够住在以色列的营中，这就是他的怜悯，这就是他的恩典。他能够设立这个祭司制度，这就是给他百姓的一个什么恩典。否则的话，当犯罪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前就会灭亡的。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什么叫丰盛的慈爱？超过你想象的。那为什么一定要有诚实呢？诚实是一切的基础。如果说一个人说我很有怜悯，但是我不诚实，那是没用的。所以上帝呢，他的诚实也是丰盛的。他说了他就做，他定了规矩他就一定要这样做。然后呢，第七节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所以他是公义的，但是他也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里讲了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为什么讲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呢？他不说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呢？因为没有人是没有罪的，所以谁也逃不掉了。无论是隐而未现的，还是你自己你知我知的事儿，上帝都是知道的。他绝对不会说以无有罪的为无罪的，而且他要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四代。所以这位上帝是这个公义，你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犯罪，犯罪会波及到我们的三代四代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上帝第五章当中虽然讲的比较简洁，但是呢，他把他的重点放在20节呢，放在这个夫妻之间，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预表，他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所以教会呢要圣洁，教会怎么圣洁？还记不记得教会怎么圣洁？借着道和水把教会洗净，毫无皱纹瑕疵等类的病，做一个荣耀的圣洁的心腹来归给神。所以这道就是这道啊，还有圣灵啊，带领我们可以怎么样，能够进到神的里边，在神的百姓，我们用这几句话呢，我们可以在营中安然居住。而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不再有中间那个隔断了，对不对？立位人，我们就一个大祭司，就有耶稣基督，做完了我们就可以怎么直接进去就可以了。所以圣洁，圣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教会的纪律呢，教会的纪律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神对他百姓的要求。否则的话呢，我们今天来看呢，如果那天讲到的那个说神与他的百姓同在，那今天就讲到了说神是否与他的教会同在的问题。所以曾经鲍士弟兄讲过一句话，有很多人问他说，哎，鲍士弟兄，为什么现在有些教会是那样子的？为什么是那样子的？为什么那些教会是根本就违背了神的道理呢？鲍士讲说很简单，因为你所看见的不一定是神的教会。
会要在属灵的淫乱里边，他所产生带来带进教会那些所谓的信徒，
嗯，
就不是圣洁，不是真正的信徒，
是
就是像这个产生的后代不是圣洁的后代，
嗯，所以我们要小心。
他就是有肉体的不忠指向属灵上面的不忠，
是
肉体的不忠不正，
嗯，
在属灵它上面肯定是不忠不正，不可能说肉体的不忠不正在属灵上面
是
很虔诚很忠，这个目标是
身体的污秽和属灵的污秽永远是分不开的。
对，
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要在身体上荣耀神，要在身体上荣耀神。所以身体上的污秽永远是和灵性上的污秽相关的，身体的洁净 不是你洗澡啊，你要不是跟你不是说你每天要洗一次澡，不是那个意思，就说身体上的洁净与你属灵的洁净，这两个都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他说用心灵和诚实
是
来拜他，
是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有没有补充？有没有分享？有没有问题？今天呢，既然讲到了洁净呢，就学习一个功课。我今天上午特别喜乐，我今天上午极其喜乐，我今天上午极其轻松。你知道前一阶段的时候，我一直心里边有很多的事情压着我，压得我很重的，以至于有些时候呢会跟弟兄姊妹讲一些不该讲的话，我用这种方法来释放。直到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所以今天晚上弟兄姊妹，我劝大家把它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你会美好无比。以弗所书啊，我们今天都释放出来。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看第八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开始读啊，我们花点时间，因为这个释放出来你会很喜乐的。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这里讲到了说，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什么，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然后呢，第三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活。好了，这里面讲到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那些污秽的淫乱的事情，贪婪的事情，连提都不可。为什么？这后边讲到了，因为当我们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跟他们一伙的一样。什么意思呢？我们也被污秽了。这里边虽然说那些讲到的时候是污秽的，污秽的包含的面是很多的哈，贪婪的事情很多的，污秽的那里边不单单讲到了淫乱的事情，还有别的事情。这些事情当我们提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自己本身就会污秽的。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讲一些事情，讲讲越讲越生气，这我们本身自己就被污秽了，而且这些事总在脑子里转，特别是我，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如何去处理的时候的话呢，就这些东西压着你喘不过来气来，所以我自己在污秽当中，我是与他们同伙。然后下边就讲到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在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当我想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我就释放了。我真的不骗你，今天上午我以前那里边的压力都没有了，我不骗你的，我一点压力都没有了。之前的时候无论是哪个教会，这个教会或者那个教会，都给我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向弟兄姊妹释放出来一点，而释放出来这一部分呢，真的可能误会大家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忘记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教会的相处当中，这些暗昧无益的事情啊。所以保罗怎么样，是在哥罗西书当中所说的吧，怎么样，那些美好的良善的你要思念。我们里边可能是被这些事情，这些暗昧无益的事情充满太多了，我们是不自觉的就被这些事情充满，压得我们就喘不过来气。我们身体上的疲惫也好，或者我们灵性上的疲惫也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罪。所以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思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压力这么大？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实际上怎么样，我的心里不断在想这些事情，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我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压力就来了。但是当我明白这件事情，我就放松了。放松 不是说我不考虑这些事情，我会考虑这些事情，考虑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不会污秽我。你说为什么？我把这事交给神，就像这个遗恨的记忆啊，神你都会显明的。我为什么在当中想啊想啊，张瑞为什么这样呢？举例子，举例子，真的，有些时候就是这样，这就实际上已经被误会了，你明白？你就顺着那些人的想法去想这个事情，你越想头越大，所以把事交给神。所以今天上午我特别特别清楚，我真的压力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诉弟兄姊妹就这个意思，这里边两次讲到说提起来都是羞耻的，不要提，因为提起来的时候会污秽别人。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如果有个恶人来到你面前，来到众人面前，或者来到众人面前，想要攻击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不要与恶人，不要和恶人作对。好了，为什么不要和恶人作对呢？就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众人在这坐着呢，突然我们教会某一个弟兄、某个姊妹进来，就指着你的鼻子骂你，你会怎么办？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恶人所做的事情哈，讲的难听一点哈，弟兄姊妹别介意，话出理不出。他拿了一包大粪，恶人拿了一包大粪，他来到你面前，在你面前晃，臭不臭？臭。他目的要什么呢？要你出拳。
激怒。
对，当你一出拳的时候，大粪包就碎了，最后怎么样？崩一身大粪。在座所有的人都崩一身大粪。有意思吗？恶人就高兴了，哈哈哈哈。说不要与恶人作对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大粪包呢，你怎么拿来，你怎么拿走，这是你的粪，不是我的。你不但别污染我，也不要污染在座的所有的人。所以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智慧，我不但能够自保，我们也能够保护在座所有的人。所以呢，就这个污秽，连带的污秽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会不自觉的连带当中就会误会的。所以今天昨天晚上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突然明白了，所以今天就全部都释放掉了。因为在想这个民数记这个什么遗恨的记忆，遗恨的记忆你就知道了，那个丈夫怀疑他妻子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家里坐卧不宁啊，是吧，吃不下饭，他实际上这个丈夫是大腿先瘦的，肚腹发胀的，遗恨嘛。所以呢，污秽的传染，这里边讲到，所以你这个隐而未现，这个就是这个夫妻关系，这个你会发现呢，这种污秽呢是在隐秘当中传播的，在隐秘当中传播的，所以这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帝呢必定能够把它产生出来，我们不用自己去怎么样去，一定会显明出来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屡试不爽的，因为神呢是什么？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所以我们要真的有智慧之后，会使我们很释放，很释放的。
因为人在世上很容易被世界所缠绕，
对，
所左右，
对，
所影响，
是，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人，你当你出生会没有去仰望神、寻求神的时候，
是
很容易被你周围的世界所影响，
是，
所左右。
所以我们呢更多的呢是真的仰望神，交托神。
对，
对神的话是个真的是个智慧的。
启示的是人，结果就在神的手，
在神手里。
你把结果交给神，深渊在主，主必报应。
是，所以我们今天来这个一路上，我们谈了很多天气的问题，谈了一下高速公路的问题，
老鹰翅膀，
对，还有老鹰的翅膀的问题，我们很喜乐的。
这个罪的其实效果是很严重，它会牵连。它会扩大，
是，
它会影响，它不仅影响了他丈夫，而且还影响他的后代。
对呀、啊，他自己
出不了金钱的后代，
因为这个是你不知道，在不知道当中就会产生一系列，而且这个后果你知道吗？就是在生育上的造成的后果是最严重的，它会传播的非常非常的快，就是一个传十，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你看他们生孩子生很多的，
生养众多，本来是神的祝福，
是
荣耀神，
对，
而你。也是生养，那是不敬虔的后代，
是
污秽的整个。
对呀、啊。
或者在教会里边，他以为他信了，其实根本都没有信，
是
就是把人都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是肉体的方面跟属灵方面的与神之间的关系。
而且是什么？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人家那个新来的朋友没信主的，他怎么信主？他就看你。你比如说啊，一个教会啊，他们都新朋友是这样来界定什么叫信仰的。比如他来了一个教会，说：“哎，来我们教会吧，我们这周我们那什么，我们今天一起出去玩儿野餐。”他就来野餐，玩下周不来。过两个星期又来，哎，我们明天去采樱桃。那么在他的心目中当中，信耶稣就是一帮人没事去玩，然后呢有时间去学学圣经，你知道，他就没有这个概念的。所以在他心目当中觉得说，这教会，哎，我们教会还没活动呢，不，这樱桃都下来了，不去采呢？哪有教会不采樱桃的呢？你明白，他就信仰在他心目当中就是这样的。好了，如果说我们这个，那我们的信徒呢是这样的话，哎呀，给人家传福音传得很热心，平时一看不太像基督徒，那他就觉得，哦，原来这也就是在国内的时候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一个教育，你也能面着光就行。所以人家在看我们，我们什么样的信仰别人就怎么样看，就所以我们不尊重我们的信仰，你不要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的信仰。所以这种误会是很快很快的，一传十，十传百。好，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显明主你是至圣至洁的。主，当我们认识到你这至圣至洁的上帝的时候，主，我们心里惧怕，但是当你将你的儿子显明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欢喜，因为你将这你儿子的圣洁赐给了我们，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是被你称义，是被你喜悦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当年借着这祭司的制度，你为人开了一条路。主，我们也感谢你这影儿所显明的基督，你所预备的羔羊，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可以靠着他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欢喜快乐。主，借着今天的经文，求你让我们看见你这位圣洁的上帝，而且是要求你的百姓也要圣洁的上帝，我们就能够谨守我们自己，不仅谨守我们的灵性，也谨守我们的身体，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身体献在你的面前成为活祭，让你所喜悦，使我们所思所想所行能够讨你喜悦，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使我们可以活着就像基督。我们今天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主，帮助我们，你也亲自帮助教会，洁净教会，你也将我们从一切的思虑当中能够解放出来，让我们懂得全然的交托给你。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告诉我们说真理使人得自由。主，你说的话实在不假，你的真理实在使我们可以从许多的我们的印着我们的旧的习俗和我们的思维的方式当中能够带来的压力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因为那是我们的罪所导致的。帮助我们，将我们从这一切的污秽当中释放出来，进入到你的真理和光明当中。我们感谢你，愿你做成在这事情，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你也祝福我们个人，祝福我们的家庭，也祝福我们的儿女，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能够安然居住。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阿门。